克兰震撼宣布断交朝鲜，美国前国防部长话中共先是轴心，因为人民要我选，川普铁心可能九月宣布2024再战白宫。印太经济框架会议在新加坡首开，美众议院通过国防授权法， FBI 和国土安全部不顾安全购买中国无人机，未顺利发放疫情救济金，美国银行被罚款2.25亿美元。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6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近日宣布和朝鲜断绝关系，使乌克兰坚决果断采取这个震撼行动的原因是平壤承认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两个自称独立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地位，而朝鲜突然跳出来亦不是偶然的。乌克兰外交部在断交声明中说，我们认为平壤的这个决定就是在破坏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顿巴斯地区是由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亦都是由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组成，但是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不承认这两个国家的地位。到现在为止，只有俄罗斯和叙利亚承认了这两个所谓共和国的地位，朝鲜是第三个。欧洲麦丹报7月14日报道，朝鲜承认了俄罗斯临时占领区的代理共和国。俄罗斯官媒还引用朝鲜驻俄罗斯大使的声明报道了这个消息。美联社亦都报道说，7月14日朝鲜表示已经向俄罗斯支持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领导人传达了朝鲜想发展外交关系的意愿。就在当日，朝鲜外务省没有对这个消息作出正式评论，所谓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亦都没有发表任何声明。但是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就发布了一张同朝鲜大使申王哲会面的照片，还递交了一份关于承认独立的文件，这个消息亦得到了证实。6月30日，乌克兰宣布和叙利亚断交，亦是回应叙利亚承认所谓两个共和国的地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场战争，世界似乎正分裂为两大阵营，而俄罗斯除了和中共，还有就是最近表现明显的朝鲜。另外，俄罗斯亦正想和伊朗结盟。值得注意的是，朝鲜这次冲出来先表态不简单，国际社会都知道朝鲜一直以来是边个的细佬。7月13日，前国务卿蓬佩奥就在朝鲜日报主办的首尔亚洲领导峰会上表示，习近平正在控制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蓬佩奥表示，他曾经多次和金正恩见面，本来金正恩是有兴趣在获得更多经济支持下愿意放弃核武的，但是蓬佩奥说他自己和金正恩的任何一次会面，或者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都是在金正恩和习近平之后进行的。他还提到好几次和金正恩谈完之后，刚一离开就发现金正恩接到习近平打过来的电话，问你为什么敢和美国国务卿走得这么近。蓬佩奥说，好多次我都相信金正恩认为美国建议的就是正确的道路，但实际上是习近平暗中操控金正恩。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国防部今年3月向国会提交2022年国防战略，提及中共是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但到现在还未公布更多细节，所以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帕在7月14日呼吁美国应该向外界公布明确的战略文件。他指出，从目前白宫公布的内容来看，拜登政府将中共和俄罗斯定为战略竞争对手，第二梯队就是伊朗和北韩，接下来是暴力极端组织。但艾斯帕认为政府需要讲清楚 具體的實施方案。他說，即使烏克蘭戰爭爆發，美國亦都需要繼續關注亞洲，因為中共是最致命、最危險的戰略對手。他強調，對全世界民主國家來說，二十一世紀最大的戰略威脅就是中共。川普十四號在新澤西州接受了《紐約雜誌周刊》的採訪，說：我已經做出決定了，但我是要在中期選舉之前還是之後宣佈，這個將是我的重大決定。川普說：我很有信心，如果我參選的話，我將會勝選，因為人民希望我參選。他說在中期選舉之前宣佈這個決定可能會帶來優勢，可以阻止潛在候選人發起的競選活動。而《華盛頓郵報》報導說，有知情人士透露，川普考慮在今年9月宣布參選，並且已經開始跟顧問討論誰應該參加競選活動。他的團隊表示，隨時準備好在線設備，以備他很快宣布競選活動，亦都開始跟頂級捐助者會面，來討論2024年的參戰。據 Political 的報導，最近幾個禮拜，川普在休士頓、納許維爾和拉斯維加斯已經召集了最富有、知名度最高的一些支持者來參加親密晚宴，談論2024年的選舉計劃。在會中，長期支持川普的賭場大亨魯芬勸川普早早宣布再次競逐白宮。大多數參加餐會的人都同意魯芬的看法，但有人認為等到中期選舉之後再宣布會對川普更有利。這次的共和黨初選一直在度考驗川普的影響力。馬里蘭州將在7月19日舉行的共和黨州長選舉亦都尤為引人注目，因為這個似乎是一場背書人之間的戰爭。兩名主要候選人分別是由現任州長霍根和川普背書的。由於任期限制，霍根無法再選連任，但他支持他的政府成員凱利·舒爾茨成為他的繼任者，而川普則支持州眾議員丹·考克斯。川普在7月12日的一份聲明說，指責霍根和舒爾茨都是名義上的共和黨人，而他讚揚考克斯的表現。近日民調顯示，川普以 53% 的選票領先於其他潛在共和黨的挑戰者，緊隨其後的是佛州州長德桑蒂斯，他的支持率為 20.5%。 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 IPEF 7月13日至14日在新加坡首度召開了，14個成員國派了100多名代表出席，而有65名代表視訊參加。美國商務部14日形容會議正面而且富有成效，並將在未來幾個月繼續深入參與。同時，美眾議院通過了兩黨國防授權法案，增加了370億國防預算。印太經濟框架是用來抗衡中共影響力的組織。拜登是在5月訪問日本的時候正式啟動的印太經濟組織，成員國目前包括美國、澳洲、文萊、印度、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和斐濟。蘭說話，東南亞地區的所有國家，主要是東盟國家，亦都叫做東協國家，是中共在整個亞太地區進行經濟擴張和增加經濟影響力的主要目標。這個地區的所有國家，一方面和中共有著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繫，同時又對中共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擴張感到憂心忡忡，主要是擔心安全問題。所以世界上的民主陣營主要是歐洲國家、歐盟國家，以這個地區的國家加大經濟上的聯繫，以幫助這些國家抵消來自中共的在經濟上面的影響力，非常重要。由於中俄在亞太地區造成的緊張局勢不斷加劇，亦都使美日同盟更加緊密。近日有50多架美國和日本的戰機參加了在日本附近水域的聯合軍演。日本國防部說，有10多架美國空軍 F-22 隱形戰鬥機參加了這次演習， 呢次大型聯合演習係喺日本海、太平洋同東中國海嘅上空進行，目的係加強日美聯盟震攝中共。美方亦都發聲明話，呢啲戰鬥機喺日本執行各種任務，以加強保衛日本嘅行動準備，並確保印太自由開放。同時，7月14號，美國眾議院以329-101嘅投票結果，通過了美國年度國防授權法案，授權2023年8390億美元的國防開支，批准了拜登增加的37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眾議院軍事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克羅傑斯發言表示，這個法案是兩黨法案，將加強國會對國防部的監督，並確保我們的軍隊有適當的資源和裝備來保衛我們的國家和盟友。美國兩黨已經連續兩年支持大幅增加五角大樓的支出計劃，這項法案將為五角大樓撥款8084億美元，為能源部撥款305億美元，而且眾議院軍事委員兩黨議員還將這個法案的撥款金額提高了370億美元，比拜登要求的多，使國防預算比之前又增加了數十億美元，用於裝備更多的飛機和船隻，來應對失控的通貨膨脹和面對中共和俄羅斯所帶來的挑戰。另外，參議院亦都正在審議一個單獨的版本，擬定一部折中法案，最後提交兩院表決通過。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傑克里德話，參議院可能將在9月份開始辯論自己版本的國防政策法案。7月14號，美國司法部國家安全司副助理檢察長維格曼在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作證說，聯邦調查局 FBI 和國土安全部 DHS 正在從中國深圳大疆科技有限公司購買無人機，而美國商務部在2020年12月將大疆列入黑名單，而財政部在2021年12月就將大疆定為中共軍工綜合體公司。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加拉格爾和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議員麥考爾等共和黨人曾經推動禁止聯邦機構購買和使用中國無人機，但未獲得成功。這項採購是在眾議院批准國防授權法的同一日進行的。這個法案並沒有禁止美國政府機構使用中國製造的無人機。根據《金融時報》報導，大疆公司聘請了兩間遊說公司，說服國會不要支持美國安全無人機法案，因為這個法案將禁止政府購買中國無人機。隨著中共在華府及美國政界拉攏盟友的日益嚴重，之前美國新聞就曾經披露，不少卸任的美國政府高層人士現在已經成為中共的說客，走入了大陸黨的行列，數量之多令人驚訝。政治網站曾經發表過一篇調查性文章說，中共不單止在華盛頓政治圈聘請遊說和公關公司為他們的利益代言，亦都雇用了一些有重量級的前美國官員和議員作為遊說者。他們有些人曾經在國會裏面地位很高，有些曾經在政府敏感部門，比如在中央情報局工作，還有些曾經幫助美國政府起草國家網絡安全戰略。文章中還提到2015年的眾議院議長博納就是其中一位。加拉格爾在華盛頓觀察家那裡說，這個只是中共利用沼澤來對付我們的最新例子。兩黨都認識到國會需要減輕大疆無人機帶來的威脅，但這些努力被那些寧願出賣國家亦都不願意失去一份有利可圖的合同那些說客破壞了。無論中共在沼澤地上面花了多少錢，大疆無人機造成的威脅都是明確的，有據可查的。我們將繼續努力確保這些設備無法接近聯邦政府。Axios 報導，根據獲得的記錄顯示， 國土安全部的特勤局在2021年7月購買了8架大疆無人機，聯邦調查局在同一個月購買了19架大疆無人機。而就在同一個月，五角大樓曾經確定大疆系統對美國國安構成潛在威脅。2017年國土安全部的一份備忘錄到指出，大疆無人機在向中共政府提供美國關鍵基礎設施和執法數據，並有選擇地針對政府和私營實體，擴大其收集和利用美國敏感數據的能力。美國銀行被控在疫情高峰期錯誤凍結失業救濟金等公共福利發放計劃，被當局開罰2.25亿美元。據法新社報導，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表示，美銀在疫情期間搞彎了國家發放的失業救濟金計劃，因此受到罰款，並說美銀使用了有問題的調查金融卡詐欺偵察計劃，自動而且非法凍結了民眾的帳戶，但是後來發現實際上並沒有詐騙行為。另外，美國通貨監理局亦向美銀處以1.25亿美元罰金，說因為美銀違反法律，在執行公共福利金發放的時候出現不安全或不健全的做法。通貨監理局代理局長麥可徐說，在疫情高峰期間，美銀使儲值卡持有人無法領到提供給他們的失業救濟金，並且這些弱勢消費者並沒有使用有效的方式去補救這些情況。這兩個機構要求美銀撥款給那些因此沒有領到救濟金的民眾，但是美銀發言人則反駁說，他們已經將超過2.5亿美元的疫情紓困金撥給1,400多萬人，但政府的疫情纾困计划确实带来前所未见的犯罪活动，非法申请者可以利用这个计划被各州批准拨出数以百亿计美元。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